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六月四号，公元2006年七月2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女作家韦瑟的两个博客网站被中共关闭；西藏先烈纪念石碑在达仁萨拉开光；支持西藏自由的英文新书在新德里进行揭幕；介绍西藏传统佛教节日朝三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女作家韦瑟的两个博客网站被中共关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中共官方近日加强了网上的监察，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的两个博客遭到当局的强行关闭。根据博讯网消息，以中文写作著名的西藏女作家韦瑟的藏人文化博客网和大旗博客的两个网站，昨天星期五中午被当局同时关闭。她的两个博客网站的主题是有关西藏文化的诗篇和散文，也登载了一些采访记录和回忆录，同时也转载了她的丈夫、著名中国学者、独立作家王立雄的文章。在记者登录藏人文化博客网时，可以在名家博客栏目中看到韦瑟名字的连接，但是一点击却看到错误信息的字样。记者拨打作家韦瑟的电话，却没有人接听。不过韦瑟在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讽刺性地表示，这次博客被关是因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关照。对于韦瑟的两个博客被关，旅居瑞典的著名人权女作家莫莉发表评论指出，关闭韦瑟的博客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决定，也是整个网络封锁的一部分。莫莉认为这可能是新闻镇压，包括新闻封锁的一个整体部署。她强调，在中国经济普遍发展的情况下，政治上仍然这么高压，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仍然是这样的采取干制的手段，确实是让人感到惊奇。莫莉在评论中指出，韦瑟是现在中国国内唯一可以公开发表异议的西藏知识分子。我们知道汉族人有很多在国内做异议分子，但是西藏人大多数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如果他们发出异议的声音将被关在监狱里，一种是选择流亡。所以流亡藏人已经达到十几万，那么像韦瑟这么既没有流亡，也没有在体制内，更没有被关在监狱里，大概他就是唯一的一个。人权女作家莫莉强调，韦瑟不断地发出声音，现在这最后一点希望也被封锁了，所以中共的这一强制做法令人愤怒。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曾在2003年出版《西藏笔记》，中国政府认为她的作品中有赞美达赖喇嘛的文章涉嫌政治问题，因此被她所在单位西藏文联开除，同时被没收住房，并禁止她出国。韦瑟被迫离开拉萨，流落北京，目前与她丈夫、中国著名学者王立雄生活在一起。韦瑟近年来在台湾出版了名为《西藏的诗》《沙界》《西藏记忆》等新书籍，目前还不清楚她的两个博客网站遭关闭有无政治因素。不过在此之前，《世纪中国》等网站也突然遭到当局的关闭。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为了纪念为西藏自由而付出生命代价，以及正在默默奉献的藏人，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全国前政治犯组织，特别在当地树立了纪念石碑。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索纳朵杰为纪念石碑进行了揭幕。西藏全国前政治犯组织会长兹任罗瑟在今天的纪念石碑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在流亡印度的部分前政治犯的共同提议下，最终决定在达仁萨拉拉杰日广场树立一座纪念西藏先烈的石碑，向世界证实西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民族语言习俗等方面同中国完全不同。但是1949年中共武装入侵西藏，屠杀藏人，掠夺西藏文物，挖掘矿产资源，破坏环境，把西藏变为腌制核武器的地区，因此无数的藏人和先烈们永不妥协地同中共抗争，争取自由的伟大精神以及关心和支持西藏人权的世界人民致以最深切的敬意和怀念。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索纳多杰在今天的仪式上致辞时表示，
我们是用死亡的当年更加去把我旁边的沉淀且老色心那么的来给你们看过来。
树立纪念西藏先烈石碑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和了解西藏先烈们为了什么而付出了生命与鲜血的代价。西藏现状正在急剧恶化，中国政府在不断的歧视和疏忽藏人的忧虑，因此境内外藏人应该团结努力，继续为西藏自由付出应尽的责任。今天在达仁萨拉开光的西藏先烈纪念石碑上面刻画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画面，并且还刻印了达赖喇嘛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发言词内容。西藏全国前政治犯于1999年9月3号正式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成立。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支持西藏自由的英文新书在新德里揭幕，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千朵杰发来消息说，印度支持西藏人士巴斯格维亚斯和他的夫人热尼亚维亚斯共同撰写的考验达赖喇嘛所提倡的正义与和平路线的英文新书，于本周四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进行了揭幕。印度国防部前任部长乔治·菲南德斯和印度政界人士杰贾尔林女士、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西藏青年会会长克桑彭措、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西彭措以及印度支持西藏组织代表和各界学者等约上百人参加了新书揭幕仪式。西藏青年会会长克桑彭措为该书进行了揭幕，并且在发表讲话时强调，回顾过去历史，人民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不管采取何种措施，只要能实现民众愿望的斗争是最实际的，因此西藏青年会始终坚定立场，为了实现西藏人民最终愿望而战斗到底。格桑彭措还表示，目前西藏流亡政府所采取的中间道路立场没有任何明确的斗争方式和目标，必须要重新评估等。另外主要嘉宾印度国防部前任部长菲南德斯在仪式上高度赞赏了巴斯格夫妇出版的新书，并建议把这本书翻译成其他语言，他认为这样将对宣传西藏问题会起到很大的帮助。据了解，新书作者巴斯格维亚斯和他的夫人热心里维亚斯是长期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的印度自由活动人士，两人此前曾出版发行了有关支持和关注达赖喇嘛所提倡的非暴力路线和西藏自由斗争的书籍，但这次出版的考验达赖喇嘛所提倡的正义与和平路线的新书中，以时间的变化对中间道路立场进行了重新评估和研究。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是藏历六月初四，也就是一年一度西藏传统的佛教朝山节，我们西藏人呢称为楚布次西。以往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穿着新衣，带上饮食，赶往各寺庙朝拜念经，转山之后要到野外尽情的歌舞，直到日落才返回家中。各个寺庙中的僧尼也不同往常的举行特殊的佛事活动。楚布次西的来源还要让我们回到2000多年以前，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圣地印尼边界伦比尼降落人间，之后经历了各种磨难，终于成道， 并且在印度圣地波罗纳斯城，也就是瓦拉纳斯，初转四地法轮，也就是四圣地。佛祖释迦牟尼初转法轮包括一切生死财生、涅槃因果、应取舍世之四圣地，即苦地、极地、灭地、道地。此等四法与圣智前确定地时无错乱故，因此名叫圣地。为了纪念佛祖的光辉业绩，佛教的发扬光大，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在天还没有亮之前就已经全家出动，开始朝山和转山了。一般在西藏首都拉萨居住的人们，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就要到附近的西藏圣山宝瓶峰、本布里、哲蚌寺乌兹峰、色拉斯乌兹峰去朝圣。每当这个时候呢，人们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似乎心灵得到了一种彻底的净化。而自中国入侵西藏以来，对西藏的佛教进行一系列的毁灭与干涉的政策，剥夺和控制藏人宗教信仰自由权。以往西藏人民转山时所经过的寺院，现在几乎都是一片废墟了。而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今天一大早在大成经院以及达赖喇嘛宫殿后面的拉杰日广场，汇聚了不计其数的人民在朝拜、祈祷、烧香、悬挂经幡。同时呢，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学校也都放假。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讲与维吉尼亚州布斯威尔之 UMA 的新旧义派的整合。尼玛派没有明确详尽的说空、心和意识有所肯定的否定，还是无所肯定的否定。不过有几位尼玛派的学者曾说他是有所肯定的否定，因此而有人说主张空心合一观是无所肯定之否定者，不可能与主张其为有所肯定之否定者统一。然而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甚至显教所说的禅观也分根本二类，观所观如观无常等，观能观另成为另一种能观，如修爱心之类。在做尼玛派的僧心观时，心自行认清其身性心性，并于观中此此认知。如观能观常作甚思心认清之起时，唯有此心分明。由于修者在接触和认清此甚身心之本体前，既已因修突破法，观心自何而起，住于何处，屈入于何而确定心无自性，故于此时修者所了解的以无自性为其特性之心出现。即使可称此为观有所肯定的否定，那也与对如幻之相的有所肯定的否定不同。如幻之相是相与空的合分，乃中观派用较粗知识所观的对象，而尼玛派的身心观则是以较细知识来修订的。当修者对根本心越来越熟悉时，错综复杂的概念越来越少，使变得越来越细，宗至净光显现。连新义派也说，当净光显现时，自性空会出现。根据格鲁派学者及大师罗桑贾措的说法，当母净光出现，即使对死时的凡夫显现，空也会出现，但凡夫不能确知此空，因为当任何众生，纵然是从子，死的时候有两相对的粗相也会消失，不是自性有相或俗相消失，而是较初的俗相消失。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语致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